好，我们先开始讲故事啊。上一次有人问到说，我介绍那位长老叫什么名字啊？他叫 Gary North， G-A-R-Y， 这是他的 first name， 他的 last name 是 N-O-R-T-H， 就是北边的意思啊。Dr. Gary North， 他有一个网站就叫做 GaryNorth.com。啊 ，GaryNorth.com 很容易找啊。他的网站不是只有针对啊圣经，他的网站主要是针对啊任何跟经济啊跟这个社会文化有关的议题。他其中，如果你们看那个网站啊，他有一项你可以在点进去叫做Capitalism and Bible， 就是资本主义和圣经啊。你进去了以后，你往下看，它现在很好了。我以前的书都是用买的，它现在是全部有20本书在上面是免费下载的。赶快去下载，看不看是另外一回事啊。他前后写了大概60本书啊，我反正就是这个介绍给你们啊，你们就是有机会慢慢的去看。今天再给你们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人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工作，我们都中文叫有贵人啊啊，那圣经的角度就是我们需要有啊指点我们啊，或者是说启发我们啊。你知道生命需要被启发和指点，就是你摸索，你摸索了半天找不到路，很着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可以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啊，写作可以帮助你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条路啊。我知道有一个牧师啊，他是美国人，长老会的牧师。这个牧师呢啊，他的圣经啊，在我20年前开始读他的东西的时候，他的圣经真是熟啊。弟兄姐妹，你们在我的标准，你们对圣经啊，不是不熟，是简直是不能想象。因为你们真的见到那个真的是对圣经热爱的那种人，你们认识的太少了。这个牧师啊，他是牧师，他也是神学院的老师。这个牧师勤奋、聪明，而且忠心。你知道聪明的人，我们这里的聪明的人就搞鬼，就在外面就招摇，就不够勤奋。我们常常都是勤能补什么不说，这害了我们一辈子。所以聪明人是不需要什么，不需要补的。你错了，你就认识那种又勤奋又聪明又忠心的人太少了。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全职，他读圣经，神给他很稀奇的领受，他圣经熟到一个程度啊。他有一个同工跟他在一起同工的时候，那个同工啊不管在预备讲道，或者是在准备主日学，或者是在写书，他只要一想到有一节圣经，他没有把握在哪里，或者是精确的怎么那个圣经是怎么说的，他不需要查，他只需要跟他隔壁的那个同工，就是我要介绍给你的，他的这个英文名字叫 Jim， 他 Jim 在哪里？就念给你听了，也不要查。就你只要讲到想到整本圣经66卷， 想到一个意思，他就说在哪一卷哪一章第几节，他就把你背出来。你认识这样的人？那个时候他只有35岁，我觉得惊人啊！啊，我觉得当然神给他恩典，我们这种人背了半天还是记不起来啊。但是我觉得他心无旁骛，他开始牧会，他一边做一边写作，一边牧养啊，一边就是教学。他这个啊，我看过他写的东西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晰而且仔细啊。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字一句啊都不放过。你们跟我们在这里分享圣经，你们慢慢会有一个感觉，你们对圣经啊就是太不小心，对不对？就是粗枝大叶，讲的不好听点就是混，懂了就懂了，不懂了还是什么不懂，那等到有一天懂了再说啊，结果呢懂的已经忘了，那不懂的还是不懂，这样懂了吗？所以啊，反复，他并没有在一个大教会牧会，他去拓荒。他怎么拓荒？这个对我影响很深。他觉得真正的教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他来到一个地方，他得到一些弟兄姐妹的祷告支持，他就去一个不是很大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了一个查经班，他自己带，每个礼拜，人数刚开始是很少，然后慢慢的增加。他这个查经班带了15年，感谢主，这个教会慢慢的就起来。我就鼓励你们要认多多多去注意这种人。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不是靠 Bush 建立起来的，这个世界也不是靠胡锦涛建立起来的，这个世界就是靠这种15年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去牧养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因为有这么多人去做这么多的事，这些人，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个很结实的改变。这些人的改变不需要政治，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制度，不需要你想象的那么复杂的东西，他就自然而然的改变了，而且这个改变可以一直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他靠信心，他没有参加宗派，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牧养。然后他刚开始啊，他每一次他都有每个礼拜有写一个啊他查经的 newsletter。我有定，真的是很辛苦，每一个礼拜啊有大概4个 page， 这样的话都是20年。然后啊，一年收多少钱呢？15块美金，邮费不够。然后有一次呢，我想要多奉献一点，他写封信给我说，你不要奉献那么多。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说因为奉献多不一定能持久。你认识这样的人吗？啊，这个都是他知道什么是靠得住的，什么是靠不住的。你知道奉献贫血去啪一把砸下去，哇，把事情做起来， 做起来以后呢，你不是再继续这样一把一把砸的时候，这个事工就什么，就撑不住了。所以他们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小额的奉献，长期的奉献，稳定的奉献。啊，下个礼拜再告诉你他的名字。大概现在也是接近60岁，我很佩服这样的人，一生啊，就是把这么聪明的才华，就给上帝这样子用。你们认识的传道人都是啊，格里汉啊，是不是？你们还认识什么样的？就都是要上电视的，上报纸的，你们恐怕才比较容易知道。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啊，而是我要告诉你一个数字，你知道你们看到的美国的教会啊那么大，美国全国最大的教会超过2000人的教会，你猜有多少个？1200个。美国80%以下的教会人数不超过50人，你知道吗？这么少，因为你看到都是大的嘛。我认识一个牧师，耶鲁大学的这个神学博士，他的老师非常欣赏他，叫他留下来教书，不要，跑到一个很偏远的州，很偏远的乡下牧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多少呢？80个人，但是有100年。那个教会的执行长老3代都在这个教会聚会，创办人就是他爷爷。这种教会好不好牧养？他很年轻，很有才华，他那个讲道我听过，真是非常的有力量啊，而且非常的怎么讲，就是纯正啊。哎，他就选择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信友堂，人家都说信友堂大，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个教会是怎么变出来的，它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这是靠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愿意这样被改变。好，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一中奇话》，这个翻译的译者也在我们当中啊，他是谁我不告诉你。这本书我在10几年前第一次读到它的是非常吸引我。他这里讲到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他是 J.I. Packer， 就是巴克牧师的同工，原来是信仰极其的保守啊。你知道长老会是怎么保守吗？就是恩赐已经停了，医治已经不见了，你知道这个叫长老会，但是同性恋是很重要的。你知道长老会是这个样子吗？我是说现在在台湾的长老会啊，但是不是指信友堂啊。我要介绍你这样的牧师，他后来在非洲宣教。我把这上面他自己写的啊，我觉得非常好。一个从未宣称自己能医治病人的宣教士，在乌干达借着很久温馨的祷告，神医治了他难以数计真实的灵魂和身体。当这些从神来的神迹奇事被到处传扬称羡的时候，他却沉浸在用神的话语为这些奇妙的经历做忠实的注解。我很欣赏这本书，我看过很多神迹奇事的书，我看过很多神迹奇事的人物。25年前，赵雍基牧师第一次到台北，在卫理堂，我就参加那个聚会。我告诉你，真是，我周围全部都在说方言，围着我说，好像你在那里啊，你不会说方言，你是什么？你应该什么？ 离开这里。赵庸基牧师的书我看过很多，你们都知道他说求脚踏车有没有，还要求白色的美国牌子的有没有，他的教导第四度空间，读过那本书没有？他是这样子的求，他说求呢要非常的 specific， 就是不要慢求，锁定目标，什么牌子什么尺寸什么价格，就这样求，因为神乐于这样给我们。但是这个人啊太奇妙了，他不知道他自己为人家祷告可以让很多奇妙的病得到医治，他到现在为止他不觉得。我这样讲好了，他为一个病人祷告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病人会不会得医治，但是他祷告祷告一直祷告，他就是有一个愿意为他祷告的怜悯的心肠，哎，结果神就借着他让那个人得医治，让那个人得医治了以后，下一次碰到另外一个人，他还是不知道他为他祷告那个人会不会得医治。这跟你现在认识神医大会都不一样，对不对？神医大会一上来就是什么，看我的，如果你没有得医治 sorry， 你看他们都得医治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真正的服事啊是在结果，也在那个什么过程，那个生命要传递另外一个生命，这样的人太少了。他在乌干达的经验非常的稀奇，非常的稀奇。我告诉你，他亲眼看见一个姐妹啊，全身瘫痪，因为动手术瘫痪，然后那个神经啊，真的长出来了。现在这个人活蹦乱跳，还好的。你相不相信？那看你是哪一派的，长老会就像你们这个表情，我也是长老会。我觉得神在今天可以医治。我跟孝琪，我们常常为我们教会得病的人祷告。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也求主怜悯，怜悯这个教会。啊，用更多的医治来怜悯这个教会。你知道有好多的人病了，病了以后我们家属当事人，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因应，我们只能做就带他看医生，对不对？那么带他看医生现在都不够标准，还要挤时间，有没有？还要瞧，还要轮。我不是说我们有了祷告我们就不用看医生，我是说我们要相信神是可以医治的。在这个教会，我求上帝怜悯，让我们以后啊，以后了啊，不是，就是如果我们教会的主日，我们主日讲到完，我们不是有默想吗？我希望默想以后，我们也许有一段时间可以来什么，为病人祷告。当然我们礼拜三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们很多的得病的这个啊需要我们在那个祷告会里面会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真的要求神在这一件事上怜悯我们，重点不是结果而已，重点是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上帝这个恩典，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们最后告诉别人的不是我会医治，告诉别人的是什么，是上帝说了什么，上帝怎么说啊？这个就是这本书啊非常精彩的地方。这本书翻得很好，很容易读啊，它的中文非常的流畅啊。如果你以前是跟我以前一样是很长老会的啊，你原谅我这样讲啊，我并没有低估长老会啊，我是说我们就对这种事情通常我们就比较不是那么注意的。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整幅的图画。 G.I. Packer 啊给他的一个评价是，这本书有清新的智慧，牧者的机敏，神学上锐利的洞见，一般的常识， 以及我个人认为完整的教义。我举个例子，你知道啊，我们常常啊，传统的长老会不一定是正宗的长老会，会觉得人信主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住在里面以后，我们会不会有邪灵干扰？会不会？会不会被鬼附？那么如果有邪灵附在我们身上，那圣灵到哪去了？你问不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啊。他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太精彩了，简单生动活泼又非常的深刻。他说你们家有没有老鼠？有。为什么会有老鼠？有那些什么老鼠爱吃的东西。他说那鬼就好像老鼠，我们通常解决的办法就是什么？杀老鼠。杀老鼠就叫赶鬼，听懂了吗？其实我们要把什么那个吸引老鼠让老鼠会来的那个杂物那个垃圾要把它从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清除掉，是不是很简单？你信主了以后里面还有没有垃圾？你敢说没有？而且啊，不小心的话每天还在什么积垃圾，你不是每天去倒垃圾。非常有趣啊，这个是非常，这个是叫做一般的常识，神学的洞察力啊，你必须要这样去看一件事情哦，你才知道你遇到了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办。新友堂是没有赶鬼的事啊，有见过吗？没有啊，不是因为我们不赶鬼啊，好像很少看到鬼啊。但是我告诉你错了，新友堂的鬼都藏起来了。在信友堂的鬼都比较精，在别的教会的鬼都比较笨。你知道鬼要让你知道鬼，让你知道他在做什么比较聪明，还是让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比较聪明？
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觉得好好好在这里好好好什么都好，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吸引老鼠的地方。好，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啊。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很短，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只有一节的圣经。这一节圣经被路加放在洁净大麻风和医治瘫子这两个神迹的中间。我再一次强调，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两件事，但是中间没有这一节，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我希望你们读圣经，读路加，借着这一次的课，以后读到祷告、祈求、求这几个字哈，眼睛可以什么亮起来。这一段经文它有一个上下文，比较宽，可以从第四章十四节，耶稣受完试探。开始在加利利服侍主，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十九节，他在加利利的侍奉第一个阶段告一个段落。在这整个段落的经文里面，我试着为你们做一些整理啊。这个经文本身的叙述，我们可以说它有一个韵律，或者是有一个旋律啊。你们听音乐啊，音乐之所以你能记住，是因为你记住它有一个主要的旋律。你念诗，诗之所以容易背，不是因为诗词的优美而已，而是诗词本身有一个音韵，这个音韵可以帮助我们。一般的歌也是这样。这整段的经文，耶稣基督出来服侍主，从第四章第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名声传遍四方，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称赞他。开始，你可以不停地看到这里面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耶稣总是在教训人、医治人、赦免人、呼召人。其实耶稣的侍奉是有一个主轴的， 任何人要把他自己的事情做好，你一定要有一个主轴，你的生命要被能够被人认出来，你的生命要有一个发展的主轴。耶稣侍奉的时候很清晰，其他的事你没有看到他做，圣经也没有记载。然后这里面从第四章十四节，你可以看到他一次、两次、三次进到会堂里面去侍奉，或者是说在会堂里面传讲福音。然后到了第五章开始，他进入会堂的外面展开他的侍奉，包含湖边、城外，包含他自己的家里，包含税官。所以在会堂里面，在会堂外面，又回到会堂里面啊，中文叫内外兼修啊，这是我讲的。第三个节奏，你可以看到他的侍奉原来是在安息日，然后进展到平常日，然后又在安息日。所以耶稣基督的服事有没有休息？现在教会的传道人每一周都有一天的休息。耶稣什么时候休息？将来你们到天上一定要去问他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休息，我是要告诉你，休息是一种节奏，不休息是另外一种节奏。你知道你听音乐，有的时候节奏快是一种感觉，节奏很紧是一种感觉，节奏很放松很浪漫，有的时候就停在那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也是一种节奏，都是帮助我们认识他的节奏。再来一个，就是他的服事里面，会堂里面、会堂外面，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法利赛人在场。法利赛人在场有什么好处？法利赛人就好像那个一周刊的记者，你听懂了啊，就是他专门找你的麻烦，只不过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所谓宗教记者。他觉得这个耶稣我们要好好的来什么报道他，要用一个批判的眼光来看他。也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法利赛人在身边他的侍奉，法利赛人对耶稣来讲是一个抵挡的态度，质疑的态度。耶稣的侍奉里面有很顺畅的时候，也有抵挡压力很大的时候，而且就在他传道的中间然后这里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常常是在众人之中传讲信息、教训人、医治或者是行神迹，有的时候是在许多的人当中。可是最后一直到了第六章十二节，耶稣基督的侍奉告了第一个段落。什么叫告一个段落？告一个段落不是名声很大，不是人变很多，信友堂名声很大或人变很多不是一个段落。什么段落？耶稣基督从他一个人经过试探出来服侍，单枪匹马告一个段落，是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段落。后继有人，后继有人不是蹦出来的，是他在侍奉的当中去挑选、去栽培、去祷告、去引导，所以出来了啊，这个很重要。以后的侍奉从第六章十二节以后就是十三个人的侍奉现在的教会任何的组织，包含商业的组织、政治的组织，都不停的在需要去面对这个很困难的问题。那现在商业的方法有一个很简单的机制，就是用更高的待遇 更优渥的条件，他不怕没有人才。这是一条路啊，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什么最好的。政治的路就是选，用票把你什么，把你好像选出来。你知道信友堂的长老怎么产生？谁选我？你有提名我吗？我要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事情。我很佩服天主教，你知道为什么？天主教的教宗哈，到今天为止他的产生哈，没有 miss 过。多少年？从主后东西教会400多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1500年，他在产生，我用俗话讲，最高领导人这件事上没有 miss 过。你试试看，难不难？这个难度非常的高，这个不是技术，这个不是运作，这个如果没有祷告，没有上帝的怜悯，你开什么玩笑？你知道他拥有多少资产，拥有多少的信徒，拥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你用世俗的角度想要站到那个位置，这个早就垮掉了。哎，你不能不佩服啊。但是新教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常常在这件事上，我们常常批评他们，可是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的见证并不好，我们的见证并不好。你看看20几个红衣主教产生一个新的教宗，你们总是注意他那几天有没有冒烟，有没有？可是你都没有注意，烟一冒了以后，30年定在那儿，没有一个红衣主教出来说什么，当初我投他是很勉强的。为什么？这个是灵性，这不是制度啊。圣经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选择了12个门徒，把他的侍奉带到另外一个阶段。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反复出现的字句主题，你们要留心，一个是耶稣的名声，然后他侍奉的越来越多人想要来听他讲道，想要到他这里来得医治，那么很多人就听他讲就得医治。耶稣基督不停地教导人，教导人，在船上，在会堂，在外面，有没有法利赛人，他就不停地教导人。我刚刚提到的这位我要介绍给你们的那位牧师叫 Jim 啊，他有一个很奇妙的恩赐，就是教导。我告诉你，教导的恩赐你可能没有特别注意什么人有教导的恩赐啊。我告诉你，我这种是不算是有的。在我的定义里面，我知道教导的恩赐不是我这个长相。教导的恩赐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不是他教的清楚，教导的恩赐是他觉得教导是他怎么讲啊，就是他不要别的方式，就是这种你叫他教别的东西他没兴趣，教主的话他愿意把这条命都什么都不要。你知道教导最困难的时候不是站在这里的时候，是准备的时候，很孤单的，而且人家都以为你都会了，其实你都不会。然后每个礼拜要来，有次不是来一次要来两次，那要挤，那挤不出来怎么办？还是要挤啊，因为大家都等嘛。你那个时候啊，你没有那个教导的信心，你会很难受，很难受。所以教导啊是一个你怎么讲，是一个很辛苦的侍奉。曾经有人问过我啊，说你准备一篇讲道要多久？这个是外行的问法。什么叫多久？那我倒过来问你， 你今天是变成这个样子，你经过多久？你懂我的意思，这个问题这样问不是那么合适。如果我没有前面这一段，我今天再挤80个小时、160个小时也什么也挤不出来。它是一条线从头一直拉到尾，今天这个尾巴给你抓到了，听懂了吗？可是不是这么简单。譬如说你们都认识维华嘛，维华有一次啊，他为了去上一门课2小时看80本书，这是一种什么？对教导有一种热切。有的人是呢，包乐透牌的时候有这个魄力，听懂了吗？但是这个是神给的啊，所以教导是他始终抓在手里，很清晰的，他知道神的话要去教。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受教啊？我告诉你，一个有智慧的愚昧人长什么样子？啊，不痛啊？哎，我讲话都是有道理的啊。你知道有智慧的聪明人跟有智慧的愚昧人都是有智慧的人。你知道聪明跟愚昧差在哪里？有的人天生是什么？就是悟性不是那么高，你承认吗？一件事情他要听好几遍，哎，明白了啊，就明白了。有的人就是你还没讲完，他就好了，我懂了。我告诉你啊，有智慧的比较不那么聪明的人，他有个特征，就是受教。受教，你要抓住这个受教。很多时候你不懂，或者是很多时候你过不去，是因为其实你不懂，但是你还很骄傲，你不愿意听别人比你懂的，因为你觉得他讲的也不怎么样，就卡在这里。那你就要等500年一个出现的人物来到你面前，告诉你一个真理是什么，你不一定等得到。要受教，英文叫 teachable。受教是一个很宝贵的智慧的泉源。你有没有受教？还是人家一开枪就准备不想听了？这个要训练自己啊。我知道很多人讲的你都不一定满意啊，但是你不满意你又能怎么样啊？你要学会在看起来不怎么样精彩的内容里面，真正抓到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宝贵的信息。这个是教导的恩赐啊。我之前自己在家里有一个查经班啊，我们的查经班每一个礼拜一次，就是按着圣经这样一张一张查。我们已经查了14年，很辛苦哎，很辛苦哎，听的人很辛苦。你有没有想过，讲的人辛苦是一回事，听的人也很辛苦。我的重点是，原来这就是基督教最宝贵的一个内涵，不会被人家张扬的。其实就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受教，就是有耶稣基督带着12个门徒愿意用神的道成为教导的内容，展开了基督教的根基可以得到建立。我们回到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在这里段经文里面有3次的祷告，2次是明示，1次是暗示。16节，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然后第6章12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中间有一段经文是在第5章33节，耶稣基督侍奉，特别是接纳利未做他的门徒，利未大摆宴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质疑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所以从外在的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来看，耶稣跟耶稣的门徒 和法利赛人约翰和他们的门徒这两组人物比起来，谁比较爱祷告？法利赛人和约翰他们是屡次进食祷告，英文叫 frequently， 常常。可是耶稣基督啊，就是在那里什么又吃又喝。可是在这个外表的现象的两边，耶稣独自退到旷野去祷告，法利赛人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后面他带着门徒上山去祷告，法利赛人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表面，属灵的东西表面是可以观察到其中一小部分，耶稣基督真正精彩的内涵只给十二个门徒看见，这个叫圈内人士，这样听懂了？你不要说没有用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如果这三处的祷告，我们如果重点，比如说我听过一些牧长们讲到五章十六节，重点在哪里？旷野、山上、整夜啊。如果你把重点放在频率、地点、时间，这个固然很重要，可是我不相信这是这一段经文最精彩的教导，对不对？以前啊，我在信友堂，我还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的辅导就有一次就带着我，就是说要上山整夜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服事上的问题需要胜过。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辅导带着我在一个退休会的营地的那个很偏僻的地方，晚上很晚了在祷告。那个时候啊，真的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祷告吧。现在还记得那一天的祷告，还不记得实际的状况，但是知道那天祷告很激动，就是在认罪。需要认那么久吗？前后搞了三个小时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忆，虽然不是很懂这其中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我鼓励你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祷告，不要糊里糊涂的啊。我上次介绍那本书《用诗篇祷告》，这个作者确定了我自己寻求培养自己灵命的一个方法。很多人问我，何长你怎么时候祷告？你怎么祷告？我不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祷告，我没有明确的事项带祷的时候我不祷告。我不知道你怎么听啊，我所有的祷告都要跟我读神的话的这件事情什么联络起来，我是故意的。因为我自己试过不祷告也不带祷，没有具体的事项，然后我就在那里什么像彼得一样想要魂游向外，你猜结果是什么？都是私欲在什么干扰。你同意吗？眼睛一闭，你真的在想什么你自己很清楚。你觉得人的注意力在现在这样一个世界很容易集中吗？不容易。你知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谁先说话？上帝说话，说有就有。人是被造，被神说出来的话，然后人是回应他的话。人最大的本领就是回应神的话，这就是祷告。人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回应神的话，因为他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却在这里碰到一个什么一个哑巴，一个聋子，也不听也不说。哎，是不是很稀奇？所以这是我的祷告啊，我很害怕自己乱想乱祷告，所以我总是求主先向我说话，引导我的心回应他，或者我祷告代祷，我为弟兄姐妹为教会为很多的需要祷告，我很明确，这是我啊，不一定是你啊。当然你们有说过一种默想啊， 默想要想什么？不要想荒漠甘泉啊！你们要学会，要荒漠甘泉是小学，不要抱了一本荒漠甘泉，以为基督教精彩尽在此书中啊！你要小心，那个还离很远很远。荒漠甘泉是帮助你起步的一本书，不要读了一节圣经，中间几个字想了一个小时，就觉得今天的灵性大发。你还有66卷呢，神造诸天呢、啊，述说他的荣耀。你看了几颗星，你就发了，听懂了？不要这样想啊！神有一个全备的预备，让我们用一个祷告的生活来面对他。所以我今天用几个方式把这前面三个论到祷告的经文我做一个叙述，我前面打点后面打点，就是要告诉你它有个上下文。5章16节，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他的前因是什么？前因是他医治了大麻风。15节，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对不对？耶稣的名声为什么越发传扬出去？是因为他前面做的一些事情。同样的，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上一次是出现在第4章37节，他说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所以5章15节，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四方，至少包含他在4章37节以后做的事情，对吗？第一件事情医治西门的岳母，第二件事情比较明显的就是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三件事情是呼召彼得雅各约翰来跟从他，第四件事情是在一个城里面洁净了大麻风，就传遍了四方。当耶稣的侍奉越来越有果效的时候，在第15节第5章，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请问你这个时候耶稣基督面对的一个环境是需要大还是需要小？听懂了吗？你知道服侍主的人啊，面对这种对他的需要很大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如果耶稣基督现在要接电话，人家邀请他去讲道啊，那恐怕是从早要嘛排到晚，365天要都把他 fully book， 对不对？我的重点是人的需求很大，因为他的侍奉有果效。从某一个角度，这是他的侍奉来到了一个低谷还是高峰？你在你的事业、工作、侍奉、家庭来到一个相对比较顺、比较高峰的时候，你做什么？继续做，三个字。因为啊，很顺，很顺代表你以前的做法应该是没问题的。5章16节，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成功的时候，在成功的路上跑得很快的时候，顺利的时候，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榜样是什么？去祷告。这我有经验啊，人最顺的时候其实是最骄傲的时候，人最顺的时候是最远离神的时候，虽然嘴巴讲归荣耀给神，其实他的生活动作都离神比较远。你知道顺的时候就忙，对不对？忙的时候就没有时间什么聚会祷告读经，对不对？这很自然的推理嘛。事实上你看到很多忙的人就是这样，他有没有错？他没有错，因为上帝祝福我，趁着上帝祝福我的时候，我尽量什么被他用嘛，没什么不好啊，也没什么好。第17节，当耶稣祷告完了，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教士在旁边坐着，他们从各乡 犹太耶路撒冷来。你注意看啊，下面讲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人。前面有很多的人来想听想得医治，耶稣去祷告，耶稣祷告完了教训医治，就有更多的果效出来。你敢说第十七节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医治能力和第十六节没有关系吗？啊，现在我们在企业界服务的人，在政府服务的人，我们换了一个更大的职务，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更忙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去参加一个进修？会不会？也许你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知道，当需要更大的时候，他需要祷告。当事情更顺利的时候，他需要更多的祷告。第二件事情，到了第十二节，第六章十二节，那时耶稣上山去祷告。这里面的前文是十一节，耶稣医治好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在安息日，在会堂，他们满心大怒，彼此商议要怎么处置耶稣。我读到十二节第一次读的时候，耶稣上山去祷告，整夜祷告。你如果把它跟十一节连在一起读啊，你会读成他在祷告什么？上帝，我跟他们拼了，对吧？拦阻那么大，这些个法利赛人文士都是些兔崽子，我在祷告里面好好的把你们什么摆平。你会不会这样？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祷告的基础会诱使我们祷告，耶稣基督树立的榜样是我们的侍奉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果效，但是抵挡我们的力量也越来什么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逼着你去祷告。那你祷告什么呢？主啊，把这些仇敌从我面前挪去，我都是这样祷告的。读了这一段经文要重新一个想法，弟兄姐妹，你做对事不代表没有人抵挡你，你做对了事，有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抵挡等着你，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要祷告。要祷告什么呢？第十二节完了，整夜祷告完了，耶稣做了一件事，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怎么样挑选十二个人。我告诉你，你把心力花在把魔鬼通通枪毙啊，还不如什么把心力花在重新建造培养一批真正能够服侍主的队伍。耶稣做了这个选择，所以那天晚上他到底在祷告一晚上，在祷告什么呢？你不能够排除他在为他要挑选的这十二个人祷告。请问你人有多重要？你慢慢就会发现，所有的组织最关键的就是什么？人，人对了，事情就对了。倒过来是不对的啊！你不要以为事情对了，人就会对，不会的。人会利用事情。孔子怎么说啊？孔子说，不是道红人，是人红道。所以啊，要什么？所以上帝托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去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来传扬，一起来教导神的话语。这个中间的转折在哪里？在你在祷告里面要有一种把握，要有一种认识，要确定一个方向。我自己越来越觉得我的时间、精力、体力、智慧都非常的有限，不能乱花了，对不对？你必须花在那个真正能用得上的地方，上帝觉得可以用的地方。耶稣基督把他一生的精力就用在哪里？用在这种地方。十二个使徒是不是可造之材啊？我们来看啊，他 他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他心里琢磨有一个人，十六节，雅各的儿子犹大和什么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我不知道耶稣挑选的时候知不知道他会卖主，你猜他知不知道？不知道的可能性很小，对不对？他知道了他还要挑，靠什么？靠祷告。有的时候跟你一起工作的，你知道这个人不能用，你还要什么？跟他一起工作，靠什么？靠祷告，不是靠能力。靠能力就走开就完了，对不对？祷告是建立你面对这种困难坚韧的环境。所以上帝祝福我们啊。第三个地方是耶稣不向法利赛人屡次禁食祷告。为什么法利赛人禁食祷告？我相信是真心真意的，他们禁食祷告是在盼望那个要来的弥赛亚赶快来，可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已经来到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你相信什么决定你怎么祷告，祷告什么。你不相信什么决定你不祷告或者是不做任何的事情。反过来在三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我和我的门徒不像你们那样屡次的禁食祷告？因为新郎和陪伴之人什么同在。上帝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其实祷告最深刻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天上的神今天能够什么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这个以色列人盼望数百年的事情如今发生了。请问你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祷告？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感谢赞美的时候做什么？两个字，吃喝。有没有道理？所以你不要小看吃喝，不要低估吃喝。吃喝可以化为一种赞美、祝福和感恩，是不是？要用这种心情来迎接弥赛亚，上帝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祷告永远都是在抵挡里面，在祝福里面，也在什么，也在感恩的里面陆续的展开。最后我来跟你们分享一段圣经，是在前后有一个对照啊。这个对照我要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说明是我自己心里有一个结啊，这个结结了十几年，就是我读第五章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不是很清楚水深之处在哪里，你知道吗？我听过很多人讲这一段圣经，我听不是很懂啊。说实在的，我所谓听不是很懂是照我的理解方式不是很懂。请问你水深之处在哪里？水深之处就是在很深的地方，这种道不要听，你懂吗？这个等于翻字典，同义字一直讲。水深之处，你知道对照的是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请问你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彼得开船打不到鱼的地方在不在水深之处？你觉得是在同一个地方还是在不同的地方？我这样讲好了，你是一个专业，另外一个是不专业，你这个专业被这个不专业的人彻底打败了。请问你那个地点是同一个地点机会比较大还是不同一个地点？我还没有表达清楚吗？我觉得如果在同一个地点哈，他会更什么？更惊讶。他真的很惊讶。感谢主啊！我慢慢揣摩，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彼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他突然发现一些事情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啊！我很喜欢这节圣经第十节，不要怕。怕什么？怕什么？ 我告诉你，我们小鼻子小眼睛惯了，看到大鼻子大眼睛会什么？会怕。没赚过很多钱，突然有很多钱会什么？会怕。小房子住久了，碰到一个大房子啊，会什么？会怕。因为是超过你的经验，超过你的习惯。就在这个时候，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在马太福音加了两个字叫得人如鱼。那么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他们来跟从他，将来要去做什么事？得人。得人的这个经验是根据什么事？得鱼。请问你这一次得鱼的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是多还是少？是稀奇还是不稀奇？我在想，彼得他如果侍奉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这个经验他会想起来，我来做什么？我来得人。人在哪里？水深之处。水深之处在哪里？哎，我就在想这种啊，我觉得这个跟祷告的深度真的是有关系啊。有一天我继续的读，我有一个理解跟你们分享。我的关键在那一天第六节第五章，他们下网就圈住多少鱼？许多的鱼。然后第十五节，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有多少人聚集？极多的人聚集。当耶稣呼召立位，立位大摆宴席，在第五章二十九节，有许多的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耶稣上山祷告，拣选十二个使徒完了，在第六章的第十七节，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的门徒，有许多的百姓。请问你水深之处在哪里？这给我非常大的一个盼望，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我如果不信主，我就是一个十足十的理性精英主义。你大概不懂我的意思啊，就是我喜欢反应快的人，因为我反应很快。我不喜欢跟那讲话，讲了半天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章法的人在那边撸啊撸很久，我到底要说什么？这是我的个性。如果我不信主，我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鱼在哪里？第一批鱼是彼得、雅各、约翰，懂吗？第二批鱼长大麻风，第三批鱼摊子，第四批鱼碎粒，第五批鱼右手枯干的。这个鱼你要不要？多不多？你们猜猜看，精英是多还是少？神造精英造多还是造少？他有没有造错？没有。哎，我发现这个信仰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弟兄姐妹，不能只看到自己。全世界最精英的人两位，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保罗，照圣经的记载。结果这些精英把船开到什么水深之处，他一生啊就下网打了许多的鱼。只有基督教可以跨越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的藩篱，或者是只有基督教的这一位神，他定义要做成这一件稀奇的事。我从来不相信凭着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个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耶稣的侍奉吸引越来越多的鱼，可是这个鱼只有在耶稣的祷告里面去收。其实耶稣基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布道的时候，我如果是彼得，我每天看到的事情，你猜我觉得这个耶稣这一只船开到哪里了？水深之处在哪里？所以彼得当他真正悔改被主用的时候，彼得都在哪里布道？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圣殿美门口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 我告诉你，你要去哪里服事，你要做什么事情，这跟你信仰有绝对的关系。你看见什么人，没有看见什么人，这跟信仰有绝对的关系。你在意什么人，不在意什么人，跟信仰有绝对的关系。只有路加福音他讲出来，你请人家吃饭，不要请那个他没办法请你，要请那个没办法请你的人，要请，不要请那个什么可以请比你更好的人。听懂了吗？你现在吃饭请什么人？我不是要颠覆你，是我先被颠覆了。可是这很难操作，对不对？在我们这里你要学，你要学就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人，你试着成为他们的一个祝福。这就是夏娃什么捕鱼。你要不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在水深之处的时候，有一位主上山整夜祷告，退到旷野去祷告，感谢上帝与他们同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把我们引到水深之处，谢谢主把我们的祷告和侍奉带到水深之处，谢谢主把我们带到真实的世界，谢谢主叫我们离开自己，离开自己过去以为自己所有的经验习惯，让我们被主继续的往前引导，看见主所预备的世界，看见主所托付的工作，看见主怎么样用祷告来展开这样奇妙的侍奉。愿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的家。这样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
再会了。